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第一系列的基要真理课程。上一堂课张老师讲的是撒旦论，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听了有什么样的心得呢？乌云正笼罩着整个世界，人们正受到各种的压力。亲爱的朋友，虽然如此，我们不必害怕，因为神的大能是远远超过世上一切的力量。约翰一书四章说道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接下来张老师将在今天第十九讲谈末世论，让我们预备心，一起听课吧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张老师。很高兴我们又在基要真理这个课程中见面了。上一课我们提到撒旦就是堕落的天使，他们原来与其他的天使们在上帝面前服侍上帝，可是其中有一个天使因为心高气傲，至高至大，想要与上帝平等，于是受到上帝的惩罚，使他从恩典中堕落。从此以后他就千方百计地与上帝作对，以基督为敌，与信徒势不两立。直到如今我们仍然地天天面对他们的引诱和试探，我们只要稍微一不小心掉以轻心的话，我们就堕入了他们的圈套。撒旦如此的攻击我们，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必须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，那时就是撒旦的末日了。因此今天我们要开始讨论另外一个新的课题，就是有关末日的事件。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上帝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，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们也深深地相信，我们若离了你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因此，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，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有关末日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，让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义，在爱中建立自己，让你从我们身上得到一切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，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末世论是上帝启示中的一部分内容，也是一个叫许多人深深感觉兴趣、深深着迷的问题。今天在书局里，有关末世论的书多到不胜枚举，而且有许多还是热门的畅销书呢。就如一般的报章，也喜欢报道有关末日的新闻，还有呢，他们在每一年的开始就请了许多著名的预言家，请他们针对那一年的世界局势来一个全年的预测，于是往往会让我们听到许多骇人新闻的预测，什么星球撞地球啦，星体有异常的变化啦， 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听得人心惶惶，坐立不安。牧师论的内容非常的广泛，它不但牵涉到个人的死亡和复活，还有未来的世界，包括了乐园和天堂，阴间和地狱，也包括了宇宙世界的结局。即使在今日的教会中，我们也听到许多与末世论有关的异端邪说出现，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东方闪电和女基督、三般仆人、道成肉身、主的使者、天堂之门，他们似是而非的理论不但弄得教会大乱，也拉走了不少对真理一知半解的信徒。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，教会必须加强有关末世论的教导和培训，对末世论做更全面性、更深入的探讨和教导，才不会使信徒们无所适从，跟随异端，离开真理，甚至离开了教会。末世论的内容包括了基督再来、个人的结局、使人复活、审判和新天新地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末世论的定义。末世论原来的意思就是指末后与关末世事情的教义。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旧约时代，旧约教早期的人认为，人死后下到阴间，就再也经历不到上帝的作为了，因为死去的人再也不能赞美上帝了。一直到了先知时代，末世论的教导才开始出现，尤其当先知在宣告有关耶和华的日子时，就是属于末世论的宣告。先知描述末世的救赎日子，在审判完成后就会实现了。先知们描述的新天新地的情景，就是万国服侍上帝，世界得享和平公义，自然界祥和无争，人民得享安宁，上帝的律法写在人心上，而这一切都是上帝完成的。在新约的时代呢，新约末世论的特色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一生，他的受死、复活、升天、再来、审判、新天新地。所以从新约的观点来看，末世的事情开始于耶稣在地上的工作，信徒对将来的盼望就开始于耶稣在历史上所成就的功夫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一切都以耶稣为中心。所以在耶稣的教训里，如福音书中的比喻中，有许多有关末世的教导，而且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末世论的重要，对信徒来说，对末世论的认识可以在苦难中给他们带来喜乐，可以接近他们，激励他们过圣洁的生活，像所有其他经文一样，对信徒是有益的。末世论提供有关死后生命的真理，末世论提供有关历史终结的真理，末世论证明圣经的可信性，因为有那么多的预言一字不差的应验，不能视为偶然，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成就这一切。此外，末世论也激发我们的心去敬拜那位完全掌管历史，并在历史中成就他的旨意的上帝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末世论的内容。我们先看基督再来。基督再来是指基督会在荣耀中亲自从天上再回到地上来，这是基督教信仰中最重要的教义之一。耶稣基督已经亲口宣告他要再来，所以我们要完全接受他的话。先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中有关基督再来的教导。耶稣亲自教导有关他的再来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。从他对门徒的告别词中启示了他的再来。他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 从他所做的比喻中教训他再来的信息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、25章31到32节。从他的教导中提到他的再来，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他要差遣使者，用号筒的大声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。此外，从天使对门徒的指示中知道他的再来，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10到11节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间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从使徒们的教导中也明示有关基督的再来。从彼得的讲道中提到耶稣的再来，记载在使徒行传3章19到21节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，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。此外，从保罗的书信中也说到耶稣的再来，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9到20节、3章13节、4章15到16节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喜乐，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那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上帝的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叫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此外，从雅各对信徒所规劝有关忍耐和等待的事，我们看到耶稣再来的信息，记载在雅各书5章7到8节。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至等到主来。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从约翰的书信中，我们也知道了耶稣再来的事实，记载在约翰1书2章28到29节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主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，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生的。此外，从彼得描写主耶稣再来的诗句，记载在彼得后书3章10到12节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信息，记载在希伯来书9章27到28节。按这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许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接着下来，让我们看基督再来的预兆。第一，福音要传遍天下。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是耶稣在升天以前颁布给门徒的，今天这个使命也交到了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必须努力的传福音，引人归主，这是我们信徒的目标和责任，我们要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大使命。第二方面，以色列人要归回上帝，罗马书11章25到26节。 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以色列人因为心地的刚硬，拒绝了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，不肯接受他的救恩。上帝因为以色列人的拒绝，把救恩赐给外邦人。既然如此，基于上帝的慈爱，以色列人在末日时，他们会全体归回上帝。第三方面，灾难发生。马太福音24章，提摩太后书3章1到5节，提摩太前书4章1节，启示录7章13到14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到4节，我们这边都看到许多有关灾难的记载，例如会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到处有饥荒、地震、瘟疫，日头变黑，月亮不亮，众星堕落，海涛和天势的异常。第四点，异端学说兴起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且要迷惑许多的人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5节和11节。许多挂着主的名字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在主来以前会不断的出现，而且传播的很快速，也受人欢迎。这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兆头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原理。这类的事实显示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里面就应该苏醒，因为知道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。第五方面，信徒受逼迫。这事是由于人抵挡上帝的情绪增强而发生的，但这些事已先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，连你们的父母、弟兄、亲族、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，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这里所提及的不光是无神论的人反对教会，并且是地上的政权和宗教的组织联合起来逼迫上帝的教会，在逼迫来到的时候，亲情都不复存在，这实在是非常的事。第六点，不法的事增多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。在挪亚和罗德的日子，人都是沉迷在放纵情欲的生活里，不理会上帝的义怒，只管个人的肉欲的满足。上帝的话更具体的指出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谤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上帝，有金钱的外貌，却背了金钱的诗意。我们看到全人类的道德上亡，社会的风气普遍的趋向恶化堕落，社会犯罪的程度普遍加深，就会晓得这是主快要来的记号了。第七点，离道被教。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因着环境的凶残，否认信仰的事普遍出现，其实表面还保留信徒的名称，而心里早已离去了上帝。这些现象也是主再来前的征兆。接着我们来看基督再来的目的。第一，要彰显他的全能与荣耀。第二，要灭绝低基督与罪恶。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八节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第三，要叫凡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得以复活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。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第四，是要召聚他自己的选民，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。第五，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淡言，其实不是淡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看啊，我必再来，赏罚在我，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基督再来的时间。基督会亲自再来，充满尊贵、全能和荣耀，是人人可见的。他不是在暗中发生的，他要如闪电般从天的这一边亮到天的那一边。他会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圣徒和天使同来，那时有发令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呼声，他如骑士般骑着白马而来，如贼一样，又如网罗一样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基督再来的时间。基督会在大灾难之后再来，他再来的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，甚至连天使也不知道，最严肃的是连子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因为没有人知道主再来的准确时日，而圣经又劝勉信徒警醒等候，随时做好准备，因此基督的再来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的，随时会发生。在使徒当日或在今天情形都是一样，就是说主随时会再来。虽然圣经没有明说基督再来的准确时日，信徒却要分辨时事，警觉主再来的时日已经近了，就在门口了。基督徒对基督再来应该有的态度。基督的再来是基督徒的有福的盼望，叫信徒忠心勤力的为上帝工作。基督的再来激励了信徒尽一切的责任和义务，又叫他们更能面对和接纳进入的试探和困难。既然基督必定再来，信徒就会尽力的找方法解决任何的冲突。基督的再来也激励了信徒努力的传扬福音，为基督做见证。从属天的角度来看今日的行事为人，信徒不去批评别人，信徒彼此相爱来过圣洁的生活，信徒自律自治，信徒在侍奉工作上忠心，信徒们忍耐，信徒们住在主里面，善用主所赐的恩赐来服侍教会和信徒，信徒不再感觉到焦急和忧虑，信徒会不断的祷告警醒等候主来，并且信徒会用喜乐的心来面对生离死别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末世论的内容，那就是个人的结局。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，死是人生最严肃的事实，没有人能够逃避这一关，因为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皆有审判。虽然人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， 但是人一般上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，所以在医院里面没有侍龙。死呢叫做去世或归天，明明是不死就得不到好处，却叫做生命保险。明明是坟墓，却要叫做纪念公园。有人迟迟不肯立下遗嘱，因为不愿意去面对死。死是人迟早要面对的冷酷的事实，它结束个人在地上的生活。人人怕死，因为它是最不可预测的。死又常常在毫无任何警告的迹象之情况之下突然来临，使人措手不及，使一个人的事业忽然中断，对死者周遭的关系的人造成了莫大的影响。人人怕死，因为死是纯粹的未知，不管你个人对死后的事有什么哲学性还是宗教性的一套看法，既然你未曾死过，你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确定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因而感觉不安，心生恐惧。死也可以说是生的相反，因为它造成接触生命的效果，肉体生命的机能停止运转，生命就死，无论是植物、动物或人类都没有例外。但是这只是对死最粗浅的一个了解。若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，死首先是向上帝权威的挑战。神是生命的起源，生命的赐予者，而死既然是生命的终止，便是对生命的主宰上帝的挑战。上帝说，流人血害人命的，上帝必追讨他的罪，因为他以死去抵除上帝的生命权。结果上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反过来 要人以死准之那破坏上帝去生命的旨意的人。所以上帝说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我们来看看死亡的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就是属灵的死，就是灵魂与上帝分离隔绝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上帝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第二方面是肉体的死，就是灵魂与肉体相离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，他将近于死。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第三方面是永远的死，就是指身体和灵魂与上帝相离，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。启示录20章15节记载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启示录21章8节，唯有胆怯的、不幸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也就是永远的死。接下来我们看死亡的定义。人人都有一死，人的身体是由尘土所造，所以死亡表示身体归回尘土。死是罪的工价，对信徒来说，死是离开身体与主同在。圣经对死的描述，第一，睡觉；第二，归到他的列种；第三，往而不返之路；第四，幽暗之地；第五，下到极境之中；第五，躺卧在尘土中，归回尘土；第六，离世；第七，拆去地上的帐篷；第九，世人必走之路。死对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死起始于罪。人受造的时候不是注定必死的， 亚当本来拥有有条件的永活性，有一直活下去的潜能，而那永活的条件就是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死不是生物被造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以分裂繁殖的细菌，除非连最后一只细菌都消灭掉，是不会死的。那么死是如何起始的呢？保罗说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。死是亚当的罪所造成的后果，所以死起始于罪。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，死不再是咒诅，而是福气。对世人来说，死固然是咒诅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死不再是咒诅，因为无罪的基督代替了我们受了咒诅，以复活得胜吞灭了死，解除了死的咒诅。基督的赎罪，除去原罪和本罪，使基督徒称义得救。所以基督只死一次，与第二次的死无关，他的肉体的死是解脱，摆脱掉现实的限制和束缚，败坏的辖制，得享儿女自由的荣耀。难怪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圣经中对死人的去处有两方面的记载，一个就是阴间，一个就是乐园。所以从旧约来看，旧约认为死亡并非完全的灭绝或者是消失，旧约相信人死后将继续存在另一个地方，那就是阴间。新约相信人死后灵魂仍是有意识和感觉的，一人死后就进入乐园，享受与主同在的祝福，二人却进入阴间受刑罚。乐园呢，就指得救的人他的灵魂死后立刻前往的地方，显然逗留到复活的荣耀的身体为止，所以是另外一种的中间状态。保罗魂游向外的时候曾经去过。启示录二章七节也以生命树来影射如原来伊甸园的蒙福的状态。亚伯拉罕的怀抱似乎是乐园的一种形容。乐园呢，是一人死后的去处，也是信徒死后灵魂在乐园里的景况。那么他们在乐园的景况是他们与主同在，他们死后灵魂在乐园中继续的有知觉的存活着，他们具有灵知，能够彼此认识，也有记忆力。信主的人死后在乐园中享受上帝所预备的安息和荣耀。信徒的灵魂在乐园中的生活是快乐的、荣耀的，比起在现世的生活更是好的无比的。阴间是非信徒死后所去的一个地方。这个阴间代表一种权柄，表示拘禁人灵魂的力量，而这权柄的掌管者就是基督本身。非信徒在阴间的状况是这样的，他们被囚于阴间，他们的灵魂被撒旦所监视和监禁，他们备受煎熬，他们受火焰的痛苦，苦不堪言。他们的灵魂在阴间仍然有知觉和知识，而且仍然有记性的存在，所以他们倍觉痛苦。而且不幸的人的灵魂处在这种刑罚之中，而且有深渊的阻隔，永无超越之盼望，只有在痛苦中等待末日的审判。所以我们总结的说，得救的人在死后进入乐园，不信主的人死后进到阴间。在末日的时候，信徒会先复活，然后不信的人才复活，然后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一同接受审判。信徒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，非基督徒、非信徒要面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接着我们来看复活的对象。新约的圣徒根据马太福音27章 52-53节，耶稣复活后，许多已睡的圣徒也有复活，从坟墓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此外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:13-18，哥林多前书15:51-58也提示了新约的圣徒的复活。至于旧约的圣徒，约伯记19:25-26曾经提到，肉身灭绝之后，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，可见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会复活。在大灾难期间的圣徒，根据启示录20:4-5，圣经特别提及，在灾难期间殉道的信徒的复活，他们是在主降临成立国度时才复活的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。就包括了所有的圣徒，不论何时发生，连基督的复活也算在其中。第四方面就是恶人的复活。参考的经文是但以理书12:2，指那些受羞辱永远被人憎恶的恶人。约翰福音5:28-29，指那些作恶的人，他复活被定罪。使徒行传24:14-15，也指出作恶的人要复活。启示录20:11-15，指出凡是海、阴间和死亡都要交出恶人，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。复活的次序，圣经中提及两种不同的复活。第一，就是信徒的复活，是复活得生命，因此是一个更美的复活。第二种复活就是恶人的复活，他们会复活被定罪。正如约翰福音5:28-29所说的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因为时候将到，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并且都要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命，作恶的复活被定罪。圣经中提到复活是有一定的次序，第一就是基督，基督是初熟的果子。第二，在基督再来时，那些属基督的人。第三，就提到恶人。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:23-25，只是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次序，初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人，再后末期到了的时候，基督把所有的统治者、掌权者和有能者都毁灭了，就把国度交与父神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知道上帝把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来到末世论的讲述，我们的感觉仿佛也来到了末世。首先，我们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就是末日审判的开始了。主再来以前，有许多的预兆向我们显示，给予我们很多的提醒。所以有人说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就在门口了。此外，我们也讨论到个人的结局，关于死亡的描述和解释，对于乐园和阴间、死人复活，我们尝试从圣经中寻找出真理。弟兄姐妹们，请你们花一点点的时间，好好的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基督再来带给你怎样的提醒？你会怎样预备等候主的再来？请你把你的分享寄给我，让我们借着这样的分享彼此激励，同心忍耐等候主的再来。愿上帝祝福你，下次节目中我们再见。
73篇16-17节说道：眼看时系为难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亲爱的朋友， 您是否正因为残暴的对待和无端的辱骂而受苦呢？千万不要因此心碎。神是公义的，虽然我们看不见最后的结局，但是我相信他必施怜悯和恩典，帮我们度过困难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，由张老师主讲。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，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愿主赐福你，谢谢您的收听。